twice each year.
每年两次嘅喺呢个宏伟会议中心入边，都好似有一把充满说服力嘅声音同我哋讲：来吧，所有已经接受圣职的神的儿子们。呢度有一种特别嘅情感弥漫住喺教会嘅总会圣职大会里面。喺今晚，世界各地有成千上万嘅圣职持有人，以主嘅传教士嘅身份服务紧。就好似我今朝早嘅信息里面所提到过，我哋而家有超过63,000+传教士嘅喺传道地区嗰度服务。仲有几千人正在等紧去传教士训练中心，仲有啲人嘅申请表正在处理当中。我哋爱佢哋，同埋赞扬嗰啲愿意热心服务嘅传教士。喺神圣经文里面，冇任何宣布同责任会比复活嘅主喺加利利对佢十一个门徒所讲嘅更加有针对性、更有约束力同更直接。佢咁样讲。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项神圣的吩咐加上这个荣耀的应许，就好似耶稣在世嘅时候一样，系我哋今日嘅座右铭。传道工作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一项特别嘅表征，一直都系，永远都系。就好似先知约瑟斯密所讲过嘅，喺讲完一切话之后，最伟大而且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宣讲福音。在短短两年里面，所有现在在主的军队里面服务的全职传教士都会完成他们的工作，回去他们的家和所爱的人身边。对于长老来说，将会代替他们的就是教会里面在座的亚伦圣职兄弟。男青年，你们准备好没有？你们愿不愿意去工作呢？你们准备好服务没有？以最好的方式来到看传道事工，传教士的工作是需要一个大幅度地调整他们生活方式的。这是要求长时间和极大的奉献，无私的牺牲和虔敬的祷告。所以努力于传道服务的人是会得到永恒喜乐的酬赏，这些酬赏会延续到今生和永恒。我们的挑战是要成为主的葡萄园中有用的仆人。这项挑战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任何年龄的人，以及不单只是那些准备紧去做全职传道的人，因为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必须要分享基督的福音的。请容许我去建议一条保证会成功的公式。首先，努力不懈地查考经文。第二，订立你生命中的目标。同埋我会加上，无论多少岁都要计划你的生命。第三，以见证去教导真理。然后第四，以爱去服务主。等我们一起去想一下这条公式的每一部分。第一，努力不懈地查考经文。经文见证着神和包含生命的话语，这些话语成为我们信息的基础。教会强调要以神圣经文为课程，透过组织协调的努力去合作。我们亦都鼓励要每一日都有个人和家庭的经文研读。我只要引用一节经文，就可以即时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摩尔门经阿尔玛书的第17章，我们读到 当阿尔玛再一次见到摩赛亚的四个儿子，同埋见到他们仍然在福音中坚定的时候的喜悦，里面这样讲，他们更了解真理了，因为他们的理解力很强，且都努力查考经文，以知道神的话。不仅如此，他们还多次祈祷和禁食，所以他们有预言之灵和启示之灵。他们教导时，是凭藉着神的力量和权柄教导。各位弟兄，努力不懈地查考经文。公式入面的第二点是，定立你生命中的目标。或者没有任何一个世代的年轻人会好像今日的年轻人一样，要面对一些这么影响深远的决定。你们要为学校、传道和婚姻而做准备，对于某些人还包括服兵役，要及早为传道做好准备。除了灵性上的准备之外，一位有智慧的家长会提供方法，使年轻人开始准备个人传道的储蓄。你亦都可以鼓励他去学一些不同国家的语言，到需要的时候，他的语言能力就可以用得上了。终于这个美好的日子来到，当主教和支联会会长去邀请那一位男青年去做一个面谈，证实他的配称的时候，传教士的推荐就完成了。在一个家庭里面，没多少次他们会这么心急如焚，想要见到邮差，想收到回邮地址上面写着犹他州厌恶城圣殿南街47号东的信。当信来到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非常紧张，然后读出召唤。通常派遣的传道地区都离家很远，但是无论在哪里，那一位准备好和服从的传教士都会有一样的回复，就是我愿意服务。出发前的准备开始了。男青年，我希望你们会感激你们的父母这么愿意去为你们去服务而作出的牺牲。他们的努力会支持你，他们的信心会鼓励你，他们的祈祷会扶持你。传道是一个家庭的事，虽然你们可能分隔两地，但是你们的心却在一起。各位兄弟，当你定立你生命的目标的时候，记住你的传道机会不只是在你正式召唤的那段时间里面。你们在军队里面服紧役的人，这段时间也是很应该好好利用的。每一年那些在军队服役的男青年都带领很多灵魂去到神的国度里面，靠着他们忠信忠于他们的圣职，以主的诫命去生活，同埋教导其他人有关主的神圣话语。当你追求学业的时候，不要忽略了成为传教士的机会。你们的后期圣徒的榜样会被人观察讨论，很多时更被效法。各位兄弟，无论你的年纪，无论你的境况，我鼓励你们定立你生命中的目标。现在讲到公式里面的第三点，以见证去教导真理。我们服从使徒彼得的忠告，他这样讲，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提高你的声线去见证神祖的真正性质，宣讲你对摩尔门经的见证，传达救恩计划里面荣耀而美丽的真理。当我 50年前在加拿大担任传道部会长的时候，已经50年了。有一位年轻的传教士来自多伦多边境，一个细小的乡郊社区，他的身形很细小，但是他的见证就很强大。在他来到没多久，他和他的同伴就去探访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奥沙瓦的艾默帕勒。由于见到那两个年轻人在风雪里面逐家逐户地拍门，帕勒卿先生就动了怜悯的心，邀请了他们入他的屋企。他们向帕勒先生分享信息，但是他没有感受到圣灵。之后他要求他们离开，以及不要再回来。他对两位传教士在门前的最后一句说话是带着嘲笑的，他这样说：你不要告诉我你真的相信约瑟斯密是一位神的先知啊。道门关了，两位长老在路上走，那个由乡村来的传教士和他的同伴说：长老，我们未回答帕洛先生说关于我们不相信约瑟斯密是一位真正的先知的问题，我们要回去向他作见证才行。起初各位比较有经验的传教士有些犹豫，但是最后都同意和他的同伴一起回去。他们很害怕这样走近那一道曾经被赶他们出来的门口，那里他们敲门，面对着帕勒先生，那一刻心情非常忐忑，然后圣灵给了力量给他们。各位没那么多经验的传教士开口说：帕勒先生，你说我们不是真的相信约瑟斯密是一位神的先知，我向你见证约瑟是一位先知，他的确翻译了摩尔门经，他见过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我知道的。一段时间之后，帕勒先生，即是现在的帕勒兄弟，在一次圣餐聚会里面这样说：那一晚我没办法睡得着，在我的耳边不停地重复这些说话，约瑟斯密是一位神的先知，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第二天我就打电话给两位传教士，叫他们回来。他们的信息加上他们的见证，改变了我和我家庭的生命。各位兄弟，以见证去教导真理。在公式里面最后一点是以爱去服务主。没有任何的事可以代替到爱。成功的传教士爱他的同伴，他们的传道领袖和他们所教导的那些尊贵的人。在教义和圣约的第四篇，主确立了为神工作的资格。等我们一起看看这几节。因此你们着手为神服务的人哦，你们一定要尽心尽能尽意尽力侍奉他，使你们在末日能无可指责地站在神面前，而且信心、希望、仁爱和爱心以及眼睛专注于神的荣耀，使他有资格担任这事工。记住信心、美德、知识、节制、忍耐、手足亲情、神圣、仁爱、谦卑、勤奋。当你们听着我读的时候，在你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问一下自己这个问题：今日我有没有增加我的信心、美德、知识、神圣和仁爱呢？透过你在家中或者海外的努力不懈，那些你帮忙拯救的人会成为你最爱的人。 很多年前，我的一位朋友灰格萨贝利和他的妈妈波尔，在灰格将要离开去到澳洲墨尔本传道之前，来到我的办公室。弗列德贝萨贝利，即是灰格的爸爸，那日不在场。25年前，灰格的妈妈和弗列德结了婚，当时弗列德没有跟他太太一样那么喜欢教会，其实当时他并不是一位成员。灰格向我表达了他对他父母深厚的爱，以及他希望某些情况之下，他的爸爸会受到圣灵的影响，以及打开他的心去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我祈求问神怎样可以令到这个渴望成真。灵感来到，我和灰格说，尽力侍奉主，服从你的神圣召唤，每个星期写信给你的父母，有时写一些只是给你爸爸的信，让他知道你是几咁爱他，告诉他知为什么你好感谢感激你是他的仔。他多谢了我，然后和他的妈妈离开我的办公室。有18个月我没有再见到灰格的妈妈，然后他再次来到我的办公室，泪流满面地对我说，灰格已经离开了传道差不多两年了，他每个星期都会写信给我们。最近我的先生费利德第一次站在禁食聚会的讲台上面，令我和全部的人都非常惊奇。他宣布说他已经决定了要成为教会的成员。他提到他会在灰格就来做完传道的时候和我去澳洲找灰格，那他就可以成为灰格在做全职传教士的时候的一位最后一位洗礼者。没有任何一个传教士会好像灰格萨贝利在澳洲带着他爸爸行到腰那么高的水中，举起右手手臂讲这些神圣话语的时候那么引以为傲。弗列德查理撒贝利，我蒙耶稣基督的委派，奉父子和圣灵的名为你施洗。爱赢取了胜利，以爱去服务主。各位兄弟，愿我们每一位都会努力不懈地查考经文，订立你人生中的目标，以见证去教导真理，同埋以爱去服务主。各位带领灵魂的完美的牧羊人，各位救赎全人类的传教士，赐予我们他神圣的保证。假如你们辛勤终生，呼吁这人民悔改，即使只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我，你们同他在我父国度中的快乐该是多么大哦。假如你们带领一个灵魂归向我，进入我父的国度，你们就那么快乐。那么如果你们带领很多灵魂归向我，你们的快乐将是多么大哦。为讲这句说话的那一位，我要宣讲我的见证，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的救赎主和我们的救主。我祈求我们经常要回应主仁慈的邀请来跟随我。奉主神圣之名，即是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